我们一同回来，咱们进入路加福音的查经啊。那么，在我们没有进入查经之前的时候，我们重新先来做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聚集的机会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停留在知识上，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你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你是我们敬拜的，也是我们敬畏的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所爱的，主啊，你也是我们所赞美的、传扬的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今天的以色列的情况，再一次向你献上呼求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按照像圣经上诗篇83篇里面的祷告，主啊，你保守你的子民，保守你所应许的土地，保守你自己所应许的话。主啊，你的预言到了当应验的时候就应验了，好使世人能够认识，唯有你是神。主啊，或者那些无神论者、拜偶像的人、假先知，他们都心中明白，这是你的作为。凡心中诚实的人，都可以悔改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的圣经学习，向你献上恳求。主啊，我们知道，在这样混乱的时代里头，我们能够站立得稳，唯有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工作。还有你经上的话，主啊，我们没有你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方向。主啊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是真理，是道路。主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余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加上祝福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
阿
弟
门。
兄姊妹，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了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3章的第10节啊往下走。那前面呢，我们看到了第13章啊，上一次咱们这个从第1节到第8节。那么关键的问题啊是提到悔改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啊，关于安息日的问题。那么在前边的福音书中呢，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重要的宣告啊，就是他是安息日的主啊，他是安息日的主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，路加福音里边所记录的啊，他这里似乎没有做这方面的宣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安息日里边，主耶稣医治这一个弯腰啊，可能腰有病，被这个魔鬼负着啊，他的腰直不起来啊，18年。那么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他。那么借着这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看到圣经啊，它到底圣灵要向我们说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就是安息日啊，耶稣在会堂里边教训人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啊，被鬼附着。所以啊，圣经里边啊，似乎给我们看到有一些病啊，它的存在呢，有灵界的参与的啊。那么这个是个以色列人啊，他被鬼附了。那么有人学人说啊，基督徒有圣灵会被鬼附吗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。这个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。这个灵界到底这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但是在以西结书里边呢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场景，那就是说，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啊，在耶和华的圣殿里边，耶和华的名在那里，耶和华的荣耀在那里。但是呢，祭司们啊，甚至于也把偶像设在里头，那么拜偶像的行为同时在圣殿里边发生啊。 已经很长时间了，那里有耶和华的约柜，同时呢，也有偶像的座位设在那里。今天在耶路撒冷呢，在咱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啊，有圣殿的遗址，但是上边呢却盖着一个清真寺。但神说，我仍然在那里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由于人的罪性啊，神暂时容忍他同时跟撒旦存在啊。所以一个犹太人，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可以被鬼附。那么一个基督徒呢，也不一定不会被鬼附啊，这是我的看法啊。所以病了18年啊，然后他的腰弯的一点也直不起来，那么这个是他的病状啊，他就是罗锅啊，不知道什么样的鬼使他弯腰啊，这个我们从灵界的角度上来说，真的是很难解释。那么耶稣看见呢，便把他叫过来了，就对女人说：“你脱离这病了。”那么这当然了，也就是，赶出了他身上的这个鬼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叫他脱离了这个疾病。于是呢，两手按着他啊，他的腰呢就立刻直起来，然后就归荣耀给神。那么这是这个事件啊发生的这个事情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就有人对这件事情呢产生回应了啊。那么这个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管会堂的人啊，这个管会堂的人，我们知道会堂不是圣殿啊，管会堂的人也不一定是祭司啊，他只是大概可能是利未人吧，对吧？会堂跟圣殿的最大不同点啊，当然这个会堂里边没有圣所。是吧？也当然也不可能有制圣所了。那么最重要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会堂里边是不献祭的，它不能献祭，特别赎罪祭啊，是不能献祭的。所以呢，会堂只是在那里聚集，在那里唱诗敬拜，重要的是教导律法，教导圣经啊。那么这个管理会堂的这个人呢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他什么反应呢？他就气愤了啊，他就非常气愤，是吧？然后他就站出来对众人说：“啊，这6日应当做工，但6日之内啊可以求医，但是安息日呢不可。”那么咱们这一次去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呢，咱们在这个拿撒勒古村庄的博物馆啊，我们就去参观了一个当时犹太会堂的一个仿制品啊，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啊？那么那个会堂呢，它周围啊，就是像这个罗马剧院一样的那种台阶式的座位啊，中间有读经的地方啊，周围的人呢坐在旁边啊，跟咱们今天的教堂不一样啊，教堂中间有讲台，后边是中央是凳子啊，其实他们中央呢都是一个空地。那么这个空地呢，有很多作用啊，大家可以在那里屈膝祷告，也可以在那里跳舞、唱诗、赞美啊，所以中间呢是个很大的空地啊，因为当时的人口也比较少吧啊，所以它周围的这一圈的这个座位呢也足够了。那么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啊，我们就大概知道了这个管会堂的这个。他当时在这个会堂里边，向着众人啊，他不是对着耶稣说的哈，他是向着众人就说了啊，说这个工作呢是不可以的。那么主耶稣就回答他啊，说假冒为善的人呐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这个牛驴牵去印吗？啊，印就是给他喝水了，对吧？然后况且这女人啊，她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啊，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啊，耶稣说了这个话啊，他的仇敌就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就归荣耀给神啊，荣耀的事啊就欢喜了。那么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， 他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九章，我们就看到呢，耶稣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啊，就是从彼得认主以后啊，他的做工的方向呢，就开始转向耶路撒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第22节啊，又提到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啊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。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从第九章以后呢，主耶稣的做工的方向发生了变化。那么这里边一个呢，就是主耶稣继续训练门徒，这个也是训练门徒的内容之一啊。同时呢，也是跟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。那么在这里边，主耶稣直接批判了这个当时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人啊，当然他是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，是吧？是在律法的之下来管理会堂的。那么主耶稣把他称为是假冒伪善的人。那么在这里啊，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，就是说，难道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你们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去印吗？那么，然后主耶稣又说，这个人是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他在神面前是有信心的人，然后他被捆绑了，啊，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呢？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主耶稣是在违反安息日的律法呢？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哈，那么就是律法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呢？那么
当
主耶
然是
稣，
人的生命重要了。
对，啊，这是人的生命的问题。那么主耶稣违反的这个律法，不是道德的律法，而是宗教的律法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安息日这条律法的设定，啊，就是为要纪念第六日，啊，为了不是为了纪念第七日，神创造六天，创造第七天安息了。但是神并不是什么工都不做，只是生产的工不要做，啊，生产的工不要做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医治这个女人，算不算做工呢？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工作啊，因为医生是一个职业，医生他工作要赚钱，所以呢，这个可以把它归类为做工。可是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并不是挣钱，而是把这个人被他的这个捆绑，把他的这个捆绑给他解开了，所以这是一个拯救。所以主耶稣在世上说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神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所以神做的事不是安息日律法当中规定的，比方说去耕种、劳作，是吧？这个不是那个，但是在安息日拯救生命，这原本就是安息日的目的之一啊，是为了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拯救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在这段话里边，他重点的就是要叫人知道，生命的价值大于律法的规条。那么律法为什么有这些规条呢？就是为要使人得益处，为要使人得拯救，对吧？但是人忽略了这个原则，反而这个把这个律法的规定呢，变成了一个死的教条，所以这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他是神本身，三而一的神本身啊，所以他来 把这个被颠倒了的次序把它搬回来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其实非常重要啊。在咱们今天的教会传统里边呢，有一些时候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过度看重了宗教的外表，而把实质性的东西反而给忽略了。那么在这里边，我们就神让我们看到啊，就是信仰的实质和宗教外表的关系。那么前面咱们已经讲过了，主耶稣让我们要防备文士、法利赛人的教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啊，人借着夸耀自己的虔诚，而使我们对于生命变得非常的冷漠。所以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啊，也出现过。也出现这样非常严重的问题啊！原来我在农村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，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”，对吧？那么为了家规啊，可以逼死一个人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家规为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为了保护生命吗？但是呢，我们变成了把它翻过来，对吧？生命不重要了，维护家规才是重要的。啊，维护面子是重要的。我们为了家规，为了面子啊，我们可以不惜牺牲弱者的生命。所以在这里边，是我们看到这个被医治的，这是一个女人，是吧？被这个病捆绑了18年啊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现在的年龄是多大，但是呢，显然这个女人呢，是一个弱者啊。人们可以完全忽略她的感受。那么认为宗教的这些形式啊，远远比他的生命要重要得多。所以今天啊，咱们来到基督的信仰里边，我们如何看待信仰它的宗教表达和这其中生命之间的关系？好，关于这一段呢，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吗？
不是这个，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里2章27节里说的嘛，就耶稣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这个就是主次的这个关系，是不
是
是
的，
在这里边也是就是的相互回应，就是是一致的，嗯。
是的，阿门。也可以说，社会制度、宗教次序都是为人设立的，而人不是为那些东西设立的。设立那些原本都是为了使人得益处。得保护，得帮助。如果那些东西成了人的束缚，啊，甚至于阻拦了人被尊重、生命被尊重的话，那么那些东西呢，就成了假冒伪善的，害人的、有害的那个外表了，成了冷酷的，是吧？成了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假冒伪善的吧。所以，但是人很喜欢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喜欢这个东西呢？哈，就是这个可以使人得着人的荣耀，觉得他们，哎呦，你看他们多虔诚，是吧？你看他们为了宗教啊，他们可以付出这么多代价啊，不惜怎么样，但是怜悯别人呢，却容易啊被人指责啊，或者说是让人说没有规矩啊，等等等等的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吗？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啊，来反省思考，我们就继续往下啊。那么18节啊，耶稣说，神的国好像什么呢？又拿什么来比较呢？这里用神的国啊，只有马太福音里边就用天国哈、啊。其实天国和神的国呢，它是同一个所指，只是用的。神的国强调主权是神啊，天国是相对于世界的国啊，神的国是相对于撒旦的国，是吧？这个它的相对不一样啊，用的词不一样，但是所指是一样的。 他说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也竖在它的枝上。啊，然后呢，又说，我拿什么来比喻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的面里头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两个比喻里边啊，都是比喻神的国。那么弟兄姊妹说一说，在这两个比喻里边啊，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这两个比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那么这两个比喻跟前边这个安息日的故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这里比喻神的国是增长的，是有生命的，有生命力的。
阿门。其实，在前边这一个女人啊，18年被医治，关键的问题是对生命的尊重。那么，神的国来到，这个芥菜种啊，这个面酵，它一开始都是很小很小的一点点，然后呢，它可以长成一棵树啊，这个可以把三斗面全都发起来啊！三斗面是很多的，是吧？都发起来。那么，主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国在乎的是生命啊！它是一种生命的现象，它是在乎生命的成长、生命的传播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国不是一个宗教的，不是一个律法的，不是一个形式的，而是本质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对于咱们今天来看教会啊，教会的本质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乎生命，啊，在乎有生命，不在乎我们传播了多少知识，啊，不在乎我们建立了多少教堂，而在乎生命的拯救，生命的成长，是吧？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，主耶稣做成的这个救恩啊，它的核心所在。所以教会从耶路撒冷看上去是非常寒微的开始啊，那么主耶稣自己，他不过是一个33岁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，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的单身男子，对吧？从表面上看啊，然后呢，他的这个门徒啊，最后成了使徒啊，也都是这11个啊，也都是在人看来不过是一些渔夫、税吏啊、费瑞党这个民兵是吧？一些社会底层的人，正像犹太人看到他们呢，也说，啊，这都是一些无知的小民，对吧？但是，正是这样的一个开端，却是今天啊，我们看到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，啊，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，最美好的国家，都是直接间接的受到了这个信仰的影响。那么，我们可以从这个社会的现象上来说，与这个信仰越接近的，这个国家就越光明；与这个信仰越疏远的，这个国家就越黑暗，这个民族就越黑暗。啊，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啊，主耶稣这个比喻，一直到今天啊，2000年来，他是如何从耶路撒冷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很小的一个小种子啊，然后呢，已经充满了全世界，而且凡是接受他的都有福了。所以， 这里所指的神的国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啊，不是、啊、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所使用的天国啊，指的是同一个概念，那就是指的教会说的。感谢主。教会的本质是生命，福音的本质是征战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啊，要把失丧的灵魂从撒旦的权势之下，用圣灵的能力、福音的真理、基督的爱，把人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，这个是本质。所有的教会的形式啊，不管你是教堂也好，组织架构也好，还是什么各种活动都好，它一定要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。那么主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的元帅啊，他已经得胜了，那我们因着信来跟从他啊，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基础。好，关于生命与神的国啊，我们就先说到这儿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主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啊，经过各城各乡啊，在那里教训人。有人就问主耶稣说了：“得救的人少吗？”这个也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，是吧？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啊。我们看到普世的基督徒听起来好像数量不少啊，可是呢真正这个心中信啊，真正去教会，真正承担福音使命，真正把圣经活出来的人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。那么就算在教会里边，那些认真的读经啊，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的人，这个神的真理的人啊，也是占少数。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对这个问题呢，没有直接的回答，主耶稣却说：“你们要努力进窄门。”啊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将来有很多人要进去，却不能。所以这个门呢，不单是窄的，同时呢，它开的时间是有限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就从它的量啊，还有它的这个质都进行了描述啊。所以它的质是指的它窄，神不是什么人都让他进去啊，而是很少部分的人啊。窄门当然相对的就是宽门，对吧？那么既然是窄门，那找着的人就少嘛啊。既然那是宽门，灭亡的门是宽门，对吧？那进去的人就多嘛，所以从数量，从这个质量上来说啊，神要的是少数人啊，是用神这个宁缺毋滥呢、啊，是吧？所以那些通向灭亡的那些人多啊，这是量的问题，这是这个质的问题。那么在量的问题上呢，神不单单这个数量是少的，而且时间也是有限的，那、啊、不是永远的时间开门的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，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。所以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。弟兄姊妹啊，一个真正做讨神喜悦的人，他一定是孤单的。啊，他不可能是让世界上的人，所有的人都为他叫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这样。如果当以色列他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被孤立，对吧？有时候我在想啊，现在以色列呢还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啊，也有比方说跟美国啊这个看起来很铁的外交，但是这一些呢并不是以色列得胜的必要条件，甚至于有的时候圣经的原则就是什么时候以色列没有武器了，什么时候以色列彻底孤单了，像美国欧盟都不支持以色列的时候， 以色列得胜在乎耶和华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的得胜才是真正荣耀的得胜，而且才是绝对的得胜。因为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，那人就有祸了，对吗？所以以色列得胜不在乎他的军事，更不在乎他的外交，也不在乎世界上有多少人反对或者支持，而在乎能不能得着神的同在，这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啊，主耶稣给我们这些话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握的原则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边特别强调了啊，说等着关门的时候，有人在外边叩门了，说主啊，给我们开门吧。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从哪里往哪里去啊，那个不晓得你们从哪来的啊。然后那时候有很多人说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我们不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啊，我们也在你的街道上，这个你也在我们的街道上啊教训过人。那么这个主耶稣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从来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你们这一切干什么的人呢？就是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啊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。这从东西南北啊，将有很多的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，他强调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人在面子上啊，在表面上跟主耶稣好像接触过，对吧？就像主耶稣在医治那个血漏的女人啊，有很多人都拥挤耶稣，但是只有这个用信心支取耶稣能力的女人，她得了医治啊，跟耶稣真的有了关系。所以不是我们好像来到教会了，好像跟耶稣甚至在肉体的时代啊当过朋友啊，在一起吃过喝过呀，是吧？亲自见过主耶稣的面呢、这个都不重要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要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那么这些人呢都是被称为因着信跟神有真实关系的人啊。那么这些东西南北啊将有人来，这些大概指的是一些外邦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啊，在神的国里与神坐席。那为什么他们能与神坐席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信了啊，包括我们这些人，像亚伯拉罕效法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信心的人，对吧？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呢、他不是颁布了律法之后的，而是在律法早在律法之前的时候，对吧？因此不在乎律法，而在乎信，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了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很多在前的人曾经是在律法里边自己以为自己是神所喜悦的，可是呢他们因着律法而骄傲，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恩典里边来。那么在后的这些人呢，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对吧？我们借着以色列在律法里边的失败，使我们不再走那条路了，反而我们比他们先进入到因信称义的恩典里边来。那么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，这个窄门是什么门呢？为什么它是窄的呢？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，大部分人就不肯进这个门了啊，甚至于进到教会里边他仍然不进这个门，他可以进教会的门，但是不进主耶稣所说的窄门。窄门就是生命的门。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这个十字架有个讨厌的地方，人不喜欢十字架，所以人喜欢赞美神，但是人不喜欢在福音里边舍己啊，人喜欢宗教活动，但是不喜欢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来对付救我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因着宗教的外表啊，觉得自己很虔诚， 把自己给欺骗了。所以等到福音关门的时候，有很多人认为很虔诚的人啊，这来到教会的人，其实呢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归正，没有真正的钉死自我，也没有真正的向主委身啊。所以主耶稣说要进窄门啊，这个窄门就是效法他的死啊，这个被救我被埋葬，向着救我向着世界死这样的道路啊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啊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。不是你这个来到教会以后啊，觉得听个好道理，做个好人啊，这完全是不同的。好，最后一段啊，就是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：“你离开我们这里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”啊，我们知道希律是当时的这个大希律，这已经不是大希律的时候了啊，是当时的分封的王。那么犹太人啊，他们法利赛人，他们说希律想要杀耶稣啊，不知道这个。希律想要杀耶稣这个话呢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耶稣没有反驳法利赛人这句话。那么希律如果真的他想要杀耶稣的话呢，他唯一的理由啊，大概就是他被称为犹太人的王啊，那么有一批人要跟从他，对吧？那么他的政权遭到耶稣的挑战啊，他害怕，是吧？就像今天啊，在中国啊，这个政府啊来这个逼迫家庭教会，是吧？那么他们为什么逼迫家庭教会呢？啊，因为他们害怕，是吧？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聚集啊，他们就害怕。其实他们的害怕是多余的，是吧？基督徒没有在政治上造反的这种真正的基督徒啊，并没有在这个政治上造反的这种意愿。因为主耶稣说了，神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对吧？我们聚集，我们赞美神，传福音，学习圣经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政治产生影响呢？会的，啊，因为公义出来的时候，邪恶它自然就会被挑战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希律想要杀耶稣呢，可能希律的心中啊，对耶稣是有恐惧的，啊，正义光来了。啊，黑暗就要被显出来。那么法利赛人跟耶稣说这句话啊，这就很有意思了，对吧？那么法利赛人啊，我们看到犹太人到了最后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使用了同样的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所谓的什么呢？就是36计吧，啊，其中一计叫做借刀杀人，对吧？他自己没有这个。方法来攻击耶稣了啊！他借用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反对耶稣的这么一个邪恶的力量啊，然后呢来威胁啊，来威吓主耶稣啊，这个想要压制啊，这个阻挠他的福音事工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耶稣怎么回答的呢？啊，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。主耶稣没有说他不会杀我，啊，主耶稣说你要去告诉那个狐狸，啊，所以到了主耶稣最后的时候啊，这个希律来审判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希律的面前一句话不说，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那么主耶稣在啊这个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还说了几句话，对吧？在犹太人在大祭司的手下，这个在希律的手下，主耶稣特别是在希律的手下一句话不说啊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啊，主耶稣在这说狐狸啊，狐狸其实是形容狡猾的人啊，咱们中国人也拿狐狸来形容狡猾的人啊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你叫不醒装睡的人，对吧？你对于一个无理蛮缠的这样的人，你对他说什么呢？啊，对他是没有什么话说的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今日明日我要赶鬼治病，第三日我的事情就要成就了。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指的具体的 几天，而是指的它是时间是有限的啊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边，主耶稣必然要前行。当然，主耶稣也知道啊，他的生命最后的结束并不是在希律王的手下，而是被这个主耶稣预言了啊，被民间的长老是吧，被祭司啊，祭司长出卖，然后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他被处死，是吧？是犹太人的宗教民间的政权威啊，借着罗马人的手，把他杀害的。啊，所以跟希律并没什么关系。所以主耶稣说了啊，说虽然这样啊，耶稣知道他会被杀的，但是今日、明日、后日，我必须前行啊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，那、啊、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平安的城啊，为什么是平安的城呢？因为耶稣这位平安之君在这里做成了与神和好的救赎的大功啊，所以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耶路撒冷既不是犹太人的发源，这个犹太教的发源地，更不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啊。有很多人说三教发源啊，错误啊，根本与另外两个宗教，特别是跟伊斯兰教没有毛关系。对吧？所以呢，犹太教之所以它成为犹太教的圣地，这个说法也没有完全错啊，是因为圣殿在那里啊，圣殿在锡安山，所以它是犹太教的圣地是没错的，但不是发源地，它是基督信仰的发源地，是教会的发源地是正确的，因为耶稣在那里受难、复活、升天，教会圣灵在那里这个降临。初期教会在那里诞生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成为我的见证人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成为我的见证人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只有暂时用宗教的话来说呢，它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啊，不是其他的所谓的宗教的发源地。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成了一个征战的最焦点啊，最这个严重的地方，所以历代先知很多啊都是在耶路撒冷丧命的。说因为先知在那里这个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这个先知不是指的众先知，是指的那一个先知啊，就是这个摩西啊他所预言的。啊，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个先知，像我的啊，你们都要听他，是指的这个先知，他一定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啊。所以希律想要在其他地方杀我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所以下边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啊，就是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啊。那么这就是神的使者。来的时候是挑战了人性，让人悔改。可是这些宗教的这个既得利益者们，他们所看重的不是合乎神的心意，而是看重了他们的宗教的利益传统。那传统就是他们的利益，对吧？所以先知们来归正他们，他们不但不悔改，而是把归正他们的人打死。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个人在这些年的这个教会侍奉当中啊，我就深深的体会到，如果人想要挑战一个教会的传统啊，不管是你在华人教会里边，还是在西人教会里边，都是一样。那你的遭遇只有被他们开除。对吧？那么当然现在的教会的手中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处死人的这个权利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看到在天主教的历史当中，东正教的历史当中啊，其他宗教咱不大知道啊，特别是天主教，他们曾经处死那些想要归正他们的神的仆人， 那是经常的事儿啊。他们说我们手中没有血啊，所以他们用淹死、烧死、喂狮子啊等等等等的，他们不亲手杀你啊，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处死这些为神做见证的人。所以呢，宗教是非常可怕的，知道吧？这里边有利益，有权利啊，人要挑战这个，那是非常危险的啊。所以大到像天主教的教皇，小到一个教会的长老啊，一个教会的牧师啊，你只要挑战他，你看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儿，对吧？下边说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啊，向母亲寄去小鸡啊，这就表示说慈爱啊，给他们真正的保护，只是你们不愿意啊。说看呐、啊，你的家要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这个不得再见我，不是指的肉体上啊，或者说什么，而是你们不认识我。啊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，这是你们真正的认识了我，啊，直到今天耶路撒冷还没有说这句话，啊，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还没有还不认识，所以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，所以今天呢，在耶路撒冷还在发生枪击案，还有外邦人住在那里，啊，所以这一个哭泣啊。在律法之下，在宗教里边啊，这一种悲剧啊，仍然在那里。好了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路加福音的十三章啊，咱们就查完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？其实，在查的过程当中呢，弟兄姊妹不要怕打断我啊，随时都可以举手或者说打断我。来问问题，因为过去了以后就容易忘记了哈。那么咱们查完了以后呢，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啊，咱们还可以有一段时间。那么但是查经查完了，有一些忙碌的弟兄姊妹就可以离开了。